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从马可福音第14章读到第15章的第20节，说到耶稣经过了两次不公平的审判，受到他本来不应该受到的虐待和凌辱，就好像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所说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查考马可福音，当耶稣被人戏弄完了以后，就背起十字架走向哥哥他，预备去受死。马可福音15章21节到27节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念就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照着罗马人执行钉十字架的规矩，他们把耶稣凌辱戏弄完了以后，就把十字架放在他血肉模糊的背上，由兵丁压着朝钉十字架的山丘走，游街示众。
当兵丁看见耶稣被虐待得再也没有力气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他们就勉强刚好路过的西门替耶稣背十字架。这位西门，他很可能是远从非洲的古利奈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
据说当时罗马兵在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可以吩咐任何人义务为他们做劳力的服务，只要所走的距离不超过一里路。
马可显然很熟悉西门和他的儿子们，所以马可能够说出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而且知道他是哪里的人，又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是啊，后来罗马书第16章13节在保罗的问安里，就包括了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安。很可能古利奈人西门帮耶稣背了十字架一路到各个他，他看见耶稣的死，认识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于是不但自己信了耶稣，连带他的儿子鲁弗和鲁弗的母亲也信了耶稣，所以教会里面的人都认识他们。
马可福音在这段耶稣上十字架的路上，特别注意描写了一些在耶稣周围的人，他们中间有的信了耶稣，有的拒绝他，他要读者亲自见证一下那些信了他的人跟不信他的人，哪一种人是最幸福的。
我们也可以透过马可简洁的笔法，注意他说到耶稣在受难的过程里做了些什么，又拒绝了什么。耶稣为了倾倒他的生命，为罪人受苦受刑，所以他接受了一切罪人所要受的痛苦，却拒绝了叫他脱离痛苦的待遇。
对，西门为耶稣背着十字架一路来到了哥哥他，哥哥他是一个小山丘，就在通到耶路撒冷去的大路旁边，它的山脚底下今天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的总站，来往的人特别多。罗马政府故意选择这个地方当作刑场，目的就是要人看见十字架这个酷刑达到警惕的作用。
不错， 这个地方又叫独楼地。有人说这是因为它的形状像一个独楼，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那里有很多死尸没有人收埋，到处可以看见死人的头骨，所以叫它独楼地。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本来叫人害怕的地名，现在却因为耶稣的死使它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名字。
的确是的，当别人拿没药调和的酒，就是一种有麻醉作用的酒，给耶稣喝，让他减少痛苦的时候，耶稣却不接受，他情愿为我们经历最大最深的痛苦。一生一无所有的耶稣死的时候还让罗马兵丁拈阄，就是抽签分他仅有的一件衣服。
接着我们念马可福音15章29节到36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唉，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
那些人辱骂耶稣，摇着头讥诮耶稣，说他自夸说要拆毁圣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现在是不能兑现了。他们却不晓得这个时候正是耶稣让别人拆毁他自己的时候。过了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成为永活的圣殿，并且要在信他的人心里建造起神属灵的殿宇，是永远不能被拆毁的。可是那些毁谤他不相信他的人却要永远的后悔了。
他们讥诮耶稣，以为他不能够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却不晓得耶稣的确要从十字架上下来，只是他必须先完成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耶稣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句话其实就是耶稣上十字架最大的目的，他为了救别人，所以不能救自己。耶稣是为了救人类才放弃了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权利。其实从宗教的地位和知识来看，祭司长和文士应该是最先明白耶稣上十字架意义的人，可是因为他们的骄傲，使他们一再的错失了机会。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四初，就是早晨9点钟，从午正到申初，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就是日正当中的时候。可是圣经说遍地都黑暗了，这个现象也是第一个逾越节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的景象。这个黑暗的咒诅曾经临到全埃及那些不相信的人。
不错，就像加拉太书3章13节说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耶稣用亚兰话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在那个时候，跟父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主耶稣，因为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而替我们尝到了被神离弃、被神掩面不看、跟神隔绝的痛苦，应验了诗篇22篇第1节的预言。
旁边站着的人还以为耶稣是痛苦到了极点，所以叫以利亚来救他。 他们就用海蓉蘸上醋给耶稣喝。他们嘲笑耶稣，要看以利亚是不是真的来救他。他们这么做，又应验了诗篇第69篇21节的话，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然后马可福音15章37节到41节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
一般被钉十字架的人都要折腾一两天，最后才会精疲力尽的昏死过去。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才六个小时，就大声喊叫断气，这叫执行过不知道多少次十字架死刑的百夫长从耶稣的死看出来，他就是神的儿子。
约翰福音19章30节说，耶稣最后喊的话是成了，这是一个君王在计划完成的时候所做的宣告。路加福音23章46节告诉我们，耶稣还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宣告说没有人能够夺走神儿子的灵魂。过不多久，那些人在十字架底下嘲笑耶稣，说耶稣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在他复活的时候都要完成了。
还有耶稣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宣告人手所造的圣殿被毁。我们知道圣殿的幔子是用来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从前除了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入至圣所献祭为以色列百姓赎罪之外，一般的人是绝对不可以进去的。现在幔子裂开，表示神和人之间的阻隔已经借着耶稣的死完全的除掉了，从此以后人人可以借着耶稣的救恩直接的进到神面前。
就像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20节说的，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另外一方面，耶稣已经用自己的身体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神新的属灵的圣殿就要借着基督在信的人心里建造起来。本来预表这个新圣殿的有形圣殿建筑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神也真的没有顾惜这个被人糟蹋的有形圣殿。在耶稣完成了救赎大功以后大概37年左右，也就是主后70年，他就被罗马人完全的摧毁了。
接下来马可福音15章42节到47节记载了耶稣的埋葬。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从耶稣进耶路撒冷到耶稣上十字架，马可先记载了两个被耶稣称赞的妇女，一个是用香膏抹耶稣的玛利亚，另外一个是献上养生所有的穷寡妇。马可又简单的记载了一个见证耶稣真是神儿子的百夫长。 还有几个在十字架旁边远远观看的妇女，后来其中几个还见证了耶稣的复活呢。
接着马可又记载了另外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他是犹太公会里的义士，叫约瑟，来自耶路撒冷西边的亚利马太。他要求比拉多准许他去收敛耶稣的身体。我们知道犹太公会是抵挡耶稣、主导耶稣被害的罪魁，可是其中啊，竟然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约瑟，他是向来等候神国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
是啊，约翰福音19章38节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当明着跟随耶稣的门徒都逃跑的时候，这位暗中跟随耶稣的门徒却甘愿冒着被公会报复的危险，及时挺身而出。没想到他却在耶稣安葬的事上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9节的话，说弥赛亚死的时候要与财主同葬的预言。
按照罗马律法的规定，受十字架死刑的都是重刑犯，罗马政府是不会随便让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去收敛埋葬的。可是比拉多却让亚利马太的约瑟来安葬耶稣，这个很可能是因为比拉多明明知道他是因为向犹太人妥协才处死耶稣的，耶稣根本就没有罪，所以他才会破例允许约瑟拿耶稣的身体去安葬。
还有呢，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我们星期五晚上六点到第二天的晚上六点为止。他们的律法规定，一到了安息日就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也不可以执行死刑，也不可以把犯人的尸体留在外边。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宗教领袖这么急着要审判耶稣，目的就是要在安息日以前把事情办完。这也是为什么约翰福音19章31节说犹太人求比拉多叫人打断犯人的腿，确定犯人在安息日以前能够断气，他们就不必把犯人留在十字架上，违背犹太人过安息日的规定。
这也是为什么当比拉多听见罗马兵的报告，确定耶稣已经提早死了，就诧异，所以没有像另外两个犯人那样打断耶稣的腿。
约翰福音19章36节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也就是出埃及记12章46节和诗篇34篇20节的预言。
犹太人的墓是从石头里面凿出来的洞，通常啊是给整个家族用的。他们用两条细麻布加上香料，然后一条用来包头，另外一条就把死人整个身体仔细地裹起来，直接地放在坟墓里。
对，马太福音27章67节说，耶稣的身体是放在约瑟为自己所建的一座新墓穴里，是从来没有人用过的。约瑟把耶稣的身体安放在里面以后，就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
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他们跟亚利马太的约瑟就一起为耶稣的安葬做了见证。耶稣是真的死了，而且被埋葬了。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复活的事情，那么撒旦的权势就算是得胜了，人类从此就没有从死亡的权势里出来的希望了。
可是历史的事实没有停在这里，马可福音继续地告诉读者，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马可福音16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拿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耶稣受难的时候，除了约翰，其他的门徒都逃跑了。可是神却为耶稣的安葬预备了暗中做门徒的犹太公会领袖约瑟，以及约翰福音提到的法利赛人尼哥底姆和几位姐妹。
这几个姐妹一等到安息日过了以后，就是星期六下午的六点钟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去买了香膏，准备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再去膏耶稣的身体。这个用香膏来膏抹死人的身体，是犹太人对过世的人一种敬爱的表现。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九节告诉我们，耶稣曾经把附在莫大拉玛利亚身上的七个鬼赶出去。根据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应该就是格罗巴的妻子，还有萨罗米，她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她也是西皮泰的妻子，又是耶稣所爱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没有想到，因为他们对耶稣的爱，使他们不但做了耶稣受死的见证人，也成了第一个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人。
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说，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没有料到坟墓外面的大石头已经滚开，等到进了坟墓，更是叫他们害怕，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尸体，却看见一个活着的少年人，原来是天使对他们说话。天使安抚他们的害怕，向他们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
那几个妇女本来是要去找死人的，没有想到却见证了耶稣的空坟墓。更好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天使对他们说的，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并且提醒他们，耶稣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跟门徒约定过要在加利利见面的话。
天使特别要他们去告诉门徒和彼得，表示耶稣不但没有责怪临阵脱逃的门徒，甚至像耶稣预言的，在鸡叫两遍以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耶稣也接纳。这说明主耶稣的爱，他体贴人的软弱，愿意饶恕曾经叫他伤心的人，只要他们照着他的话回去见耶稣。可是妇女们没有照着天使的话去做，他们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经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时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在第八节这个短短的结束以后，就是从第九节起一直到二十节，很多学者认为是马可福音一个长的结束。大体上说来，马可写福音书的时候是用主题来铺排他所收集来的历史资料，没有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来写。可是在这个长的结束里，马可福音重新按照时间的顺序 铺排了耶稣复活以后的历史。
是啊，在这段长的结束的开始，马可就说到，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可是门徒不相信他的话，于是耶稣就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两个门徒把路上发生的事告诉其他门徒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相信。
如果我们要了解耶稣复活的细节，就需要参考其他的福音书。马可没有说太多的细节，因为就像我们在开始查考这卷书的时候说过的，马可福音简洁，充满行动，现在他也要用行动来结束这卷书。
马可福音16章14节到18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约翰福音20章19节20节里很清楚地描写了这段耶稣在门徒坐席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的事情。八天以后，约翰福音20章26节27节说，耶稣又一次向门徒显现。约翰福音的21章还记载了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门徒显现，使他们完全相信耶稣真的已经复活了。
在门徒完全相信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以后，马可福音16章15节记载了耶稣差遣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大使命，并且应许他们信的人要继续不断地经验到福音书里面所说的神迹。
是的，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神迹就像耶稣的应许一一地发生了。虽然没有耶稣在场，可是圣灵却在信他的人身上继续彰显神的大能。
最后，马可福音用简单的两节经文说道，门徒不再害怕、胆怯、不信，他们照着耶稣的命令去传福音。19节20节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门徒这种奇妙的改变是从耶稣复活以后发生的，这就是马可在结论里所要告诉读者的。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复活升天了。这个时候充满行动的最后一节说，门徒就出去到处宣传福音，
主也没有叫他们失望，照他的应许继续跟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马可福音1章开始就宣告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现在到了最后的一节又宣告说，借着他的复活和门徒的相信顺从，福音被到处宣扬，神的能力随着福音所到之处彰显了出来。
这实在是充满了行动的福音，但愿我们都能够经验到这个传福音的行动，并且见证神的大能是真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使信他的人生命充满活力和希望。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再会。